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圣灵在引导我们的时代。主，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所活的时代，所活的世代跟他们是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你已经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到这个世上，来到每一个信靠你的人心中，所以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要引导我们。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圣灵，要跟他成为一个好朋友，天天的陪，让他来陪伴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在一些我们不懂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来请教他，在他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要跟随他。是的，让我们跟圣灵是那么样子的亲密是那么样子的真实，而不只是活在传道人口中的这个教导，乃是在生活中亲身的来经历，过一个跟随圣灵的人蒙福的人生。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仰望你，愿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话语中的奥妙，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音量把它调小声一点，好像会回音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上一次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我们在第七章的后面，就是第一章第七章里面呢，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人啊，这个第七章的这个作者，他现在的一番的挣扎里面哦，他活在这个罪还有律法以及肉体的当中哦，好像他在这个当中跟这些在搏斗哦。那一番恶斗之后呢，他最后发出了一个求救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之后呢，他也得到了一个解救的方法。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罗马书第七章最后的两节经文，就是当这个保罗在叙述这个苦中人的这个困境之后呢，他最后呢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那今天第八章他就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思路，这个脉络呢就继续的发展出来。他说要借着基督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释放，并且跟随圣灵经历各样的恩典。在这个第八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节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呼吁。所以我们这一章里面呢，重点是要让大家知道圣灵，就是其实他在第八章一开始已经告诉我们那个解答了，就是你跟随圣灵，你才有办法真正的享受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对圣灵熟悉吗？我们如果对圣灵不熟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所应许各样的好处益处。所以你一定要跟圣灵成为好朋友，不然的话呢，那个圣灵啊，就是只是一个你脑海中的一个知识，还有就是只是一个文字而已，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圣灵他是有位格的神，他是可以跟你来沟通的，是可以跟你来对话的。所以如果你心中已经有圣灵，但是你觉得跟他非常的陌生，非常的这个不亲近，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神已经把这个宝贝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支起这样的能力，没有好好的来认识圣灵，那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要更多的来认识，圣灵到底是谁呀，圣灵是他从哪里来，为什么他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捆锁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圣灵是一个能力吗？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灵是这个时代才有的吗？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 是新约时代圣灵才来的吗？旧约有没有？旧约就有了呢。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我们曾经看到，就是在这四世纪里面常常会出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个我们读四世纪里面，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些士师基甸、耶弗他还有这个俄陀涅的身上呢，他们就起来为神做事情，就带领百姓去打败仇敌，然后呢神的灵又离开他们了。所以在旧约时代呢，这些神的灵啊，所谓神的灵圣灵啊，他降临在这个神所拣选的人身上呢，是要让他去完成任务。那当这任务完成以后呢，圣灵就回去了哈。可是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不是这样子。圣灵在新约时代已经是降临在我们的里面哈。当我们愿意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就进到我们里面，而且不是进到里面而已，他就住下来了。所以请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心里面有没有圣灵？有哦，感谢主，我们要非常的肯定哦。所以既然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圣灵就代表三位一体的真神啊，神今天就在我们里面，你看我们多么有福气，对不对？今天这位全世界创造万有的神住在人的心中呢，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件事情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如果要邀请一个尊贵的人来到我们家里，他都不一定有时间呢。但是今天这位荣耀圣洁的神竟然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啊，你就要发出赞美，就要感谢神。那我们所凭证根据的经文呢，其实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来，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基督的时候呢，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圣灵就好像一个印记，印记就是这个他这边讲到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对不对？这个凭据的原文是值啊，值就是抵押品，就是神啊今天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就代表说这个我们是属于他的，有一天啊他要把我们带走哦，没有人可以动得了我们哦，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代表我们是属于神的，就是一个印记哈，一个标志哈，就代表这些呢都是属于我的，所以你们不用怕，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呢，神他应许的呢，他一定会实现，一定会成就。因此呢，圣灵今天就一直在我们里面的哈，不是说我们信主那一刻在我们里面受洗完以后又离开了，不是这样子哦，他已经跳脱旧约的那种方式的那种思维的。所以如果圣灵真的是像我所说的这样子呢，他是可以来沟通来跟他交通的呢，那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子来沟通来跟他交通。因为我说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一位活生生的神，他不是只是一个能力而已。就好像我们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对不对？吃蛋白质的东西是不是也会给我们能力？是啊，但是你有办法跟一块牛排沟通吗？没有办法，对不对？哎，虽然这个牛排可以给你力量，但是你没有办法跟这块牛排来讲话。但是圣灵不一样啊，圣灵可以给我们充满着从神而来的能力，他也是可以跟我们来交谈的哦。所以如果有人去看这个星际大战哦，他们在这个里面呢哦，一直在争夺一种东西哦，叫做原力哦，这个 force 哦，原力哦，好像谁抢到这个东西呢，那一方哦就 非常有胜算，可以打败另外一方。圣灵是充满着能力没有错，但是圣灵不是像我们所看的电影这样子描述的，好像他只是一个这个就是没有思想没有意志 的神，不是这样子。就是所以如果照电影这样子描述啊，圣灵是永远不可能跟邪恶的那一方在一起的。那星际大战里面呢，他所描述的这个原理好像你抢到了你就充满着 power 就可以打败对方统治全宇宙，没有这回事。因为圣灵呢永远不会站在邪恶的那一方的，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我说圣灵是可以沟通可以跟他交通的，我们从几处的经文来看就可以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或是以前的基督徒想出来的，而是根据圣经有凭有据。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会担忧就代表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啊，对不对？如果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他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有时候会禁止你不要去做那件事情，提醒你就是代表说他已经在警告你了。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圣灵亲自讲话了，在末后的时代圣灵亲自讲话。如果我们去读圣经呢，我们发现啊，这个新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啊，大量的提到圣灵在讲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讲了七次。所以就是代表圣灵今天呢一直对着教会在说话，我们有没有听到？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状况很好的教会很好的人，我们应该常常会听到圣灵给我们的一些指示跟指引。那圣灵是耶稣离开世上回到父神那里去以后才差派到世上继续在世上工作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但是我说第三不是说他排行老三，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觉得好像最大的是天父，然后老二是耶稣，老三才是圣灵。没有，因为他要用我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所以他应该排一定要排一个顺序，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他这三位一体的神呢都是平等的，都同样的尊荣同样的尊贵，没有说这个耶稣比天父的尊贵少一点，圣灵又比耶稣的尊贵少一点，没有，他们是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这是我们要去这个认识的地方，他们没有谁大谁小。所以这个在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观念以后呢，我们同时也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有力的这个器具，就是圣经。透过圣经你可以来了解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出于圣灵的，是不是神的作为。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圣灵他来的目的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了这样一段话，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很重要，今天圣灵来到这个地上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知道吗？他圣灵不会一直高抬自己的，他来啊，他就是顺着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神的心意，他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听得懂这样一个差别吗？就像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他不会高抬自己，哇我多了不起啊。然后有的人就认为说，哎，那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啊？他说我不是。而且啊，他还告诉这些好像很钦佩他的人说，我必衰落他必兴旺。所以施洗约翰他是高举耶稣基督的，他没有僭越这样子的一个愚愤。圣灵来也是一样，虽然他跟耶稣是一样的大一样的平行， 但是他说来啊，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的哈。他不会一天到晚来跟你讲说我是圣灵啊，怎么样子啊，我们不要被这些有一些错误的思想一直引导，好像在圣灵一直在吹嘘自己，高抬自己，高捧自己。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而且耶稣又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样，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圣灵的作为，你一定要读圣经啊！你不读圣经，你不知道说哎呦，圣经有说过这一句话吗？如果你熟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原来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当你这个经历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圣经有记载过这一句话，所以哦，这是圣灵的作为，我现在才明白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你看，圣灵来是带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就是让你体验啊，体验到圣经所说的这些话的真实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清楚圣经的话，你搞不清楚我现在做的这个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多读圣经呢，我们才会去做分辨。然后你多读圣经呢，当你真的是经历到这个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我想到了圣经曾经有这样子记载过哦，在什么以赛亚书曾经有说过这样子的话哦，你就会想起来了。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大概介绍了圣灵是谁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经文的正题的哈。跟随圣灵我们得到了哪些好处？如果真的是有圣灵这么一位神，而且又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跟随他才会得到这些好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8章1到11节里面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第一个好处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圣灵的律呢，在基督耶稣里使我摆脱了罪和死的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是唯有圣灵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罪跟死的这个匣子里面整个带出来，整个拉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圣灵的这个律里面。这就好像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一直被这个地心引力控制，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的。你说好，我要摆脱这个地心引力的控制，我跳起来，你跳起来又会怎么样？掉下来。因为这个地心引力啊，比你的这个跳得的力量哦，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哦。那你说好，那我们就是这个用一些奇特的方式哦，就是飞到天空里面去哦，是不是就可以摆脱地心引力？我们来看这样子哦，为什么太空船可以升空？哦，冲破这个大气层以后呢，就不会再掉到地球上来。因为啊，它的推力已经大于地心引力了，知道吗？所以它不会再掉下来了。今天只要你们想到了各种方式，想要摆脱这个地心引力呢，都没有办法。除非啊，你有一个推力带你可以冲破这个地心引力，那你才可以真正的摆脱地心引力，知道吗？这就好像我们一定要靠着这个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才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这边我们看见这个太空船最后可以冲破大气层，然后呢就可以不用再回到地球上来了，你知道吗？嘿，它就不再受这个地心引力影响了，是因为它的推力已经比地心引力还大了。所以用这个比喻来看的话呢， 那个太空船啊，就好像耶稣基督，那个推力就很像圣灵。那我们坐在太空船上面呢，我们才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地心引力就好，如果比喻成罪跟死的力啊，你才有办法摆脱掉它，懂吗？所以借着这样一个比喻，我们就知道说，哦，我如果没有坐上这一艘太空船，然后呢，再借着这个圣灵的这个推力啊，我是永远没有办法摆脱罪跟死的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傻了哈，我们一定要活在圣灵里面。你一活不活在圣灵里面呢，这个罪马上把你拉回去。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圣灵要带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第二个呢，这个圣灵啊，要让我们得着这个律法的义哈。神的儿子让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因肉体，我用这个一个新汉语的译本来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会比较弟兄姐妹比较容易清楚，所以我是不是用和合本。他这边说律法因肉体而变得软弱，有所不能成就的，神已经成就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以罪身的模样来成为赎罪的祭，在肉体上给罪定了罪名，好让律法所要求的义在我们这些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可以完全表现出来。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他所创造的人呢，都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正直的人。但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再怎么努力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我们在罗马书已经看到了，对不对？在这个第六章第七章，这个那个人一直想要摆脱罪，一直想要完成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他即使想做呢，他也做不到。那这边告诉我们呢，靠着随从圣灵呢，你就可以达到神的这个要求了。我们和合本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那在这边他翻译说律法因肉体而变得软弱，就是说律法本身是很好，但是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律法就在我们身上发挥不了作用，就好像变得它的功能性就不彰。不是因为律法不好，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所以让律法想要这个彰显出来的这个美意呢，彰显不出来。所以呢，神就只好自己来做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以罪身的模样来成为赎罪的祭，在肉体上给罪定了罪名，在肉体上给罪定了罪名。我们这些属肉体的罪名就已经被那个被解决了，我们已经被定罪了，靠着耶稣基督已经被定罪了，好让律法所要求的义呢，可以落实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姐妹，除非你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觉得我成为基督徒我受洗就好了，其他神的旨意呢，我不要管那么多，我反正我已经拿到这个天国的门票了，神的旨意怎么样子我不管了。不然的话，你一定会有一个向善的心智，你想要讨神的喜欢，你想要往正直的方向去走，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推着你要往善的那个境界去。这就是一个信主以后的人呢，他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目标跟方向。那在这边呢，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和合本有把这句话翻成说，使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成为罪身的形状呢，这个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他其实是说神就差遣耶稣取了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跟我们罪人的身体一样，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说这个好像耶稣他也有这个罪在里面，这个罪身的这个形状 就像他在这边翻译的比较好，最深的模样，就是说耶稣他这个身体是跟我们这个罪人是一模一样的，百分之百一样，如果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没有办法来代赎了，因为是变成不同的族类啊，不同的种类，那你要代替人来赎罪，你就是要一个人啊，你才有办法来代赎。所以在这边他特别提到这个罪身的形状或是罪身的模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不是有任何就是觉得说耶稣是一个犯罪的人，他乃是要强调耶稣是带着一个和罪人完全一样的身体来到世上，如此他才可以替人赎罪。好，再来我们要看见随从圣灵的人所带来的生命平安，第三个好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特别用蓝色的字体把那个这段话呢，用如果是用新汉语译本来看的话呢，其实那个体贴原文是思想，那也不只是思想，其实它有更强烈的热烈追逐、热烈追求的意思。体贴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哦，你要追逐，你要追求哦。所以你说体贴肉体啊，就是你一直要追求、要追逐那个肉体，你的那个力度是很强的，知道吗？为什么保罗会说，如果你这样子体贴肉体，就是死，因为你一直要追求的那些东西，不是神所要的，是一个败坏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呢，他所想的都是外在的，如果他只看这些流行的文化、流行的小说，然后回到家呢只是看连续剧，然后每天呢只是跟这些非基督徒在一起，他从来不灵修，或是灵修的时间很短，只是一个例行的公事，他就是一直在体贴肉体，他没有办法来体贴圣灵。所以我们常常想说，什么叫做体贴肉体啊？什么叫做体贴圣灵？体贴肉体就是你按照你还没有信主的生活方式继续的生活，那种方式就是体贴肉体。你今天信主以后，你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你才有办法体贴圣灵嘛。因为圣灵是一个全新的 你全新认识的神，所以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不能够一下班回到家再像以往一样就是滑手机啊、玩游戏啊、看电视啊，不能够再过这种生活了，你要有所改变。所以当我们如果不做改变的话呢，其实你的生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那我觉得加拉太书五章那边对肉体和圣灵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也许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的话呢，就翻圣经哈。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来，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看见标红色字体的情欲啊，哦，我故意标出来那些情欲，那个字其实就是肉体，哦，它原文是一样的，只是作者把它翻成情欲，哦，其实就是肉体。所以 你可以看到，就是把你可以把它翻成说，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哦，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哦，看见一个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的人所带下来的行为啊，跟影响力是天差地远，哦，体贴圣灵的人就会产生这么多美好的品格来，哦，我们常常在背的这个圣灵酒果。所以啊，我们看一个人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看他的行为也看得出来，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常常体贴圣灵的人啊，你给人家的就是这些圣灵酒果所表现出来的生命。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啊，会有哪一些事情？纷争、恼怒、结党。所以一个人说他多属灵，但是他所到的地方都引起一些争端，哦，纷纷扰扰，哦，引起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啊，你说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我实在是不相信，哦，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哦，谁是属灵的人，哦，谁是这个肉体的人，有时候从他的行为表现就看出来了，哦，不是看他讲话多有能力，哦，不是看他什么祷告多大声，哦，而是要看他的行为表现，知道吗？哦，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这个辨识。那为什么体贴肉体的人得不到一个好的下场，哦，我们看见这边他说体贴肉体的最后就是死，哦，带来的都是纷争、恼怒、结党，这都是一些不好的，哦，让我们不想要去靠近的，哦，这些气息。那原因呢，在边他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当你一直想要体贴肉体的时候，你就是在跟神作对，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体贴一下肉体好了，哦，连一刻都不要体贴，哦，你一体贴啊，就是在跟神作对。有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就要跟神祷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哦，不是就是说哎，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很累，我就体贴肉体一下，哦，没有这回事，哦，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一个属乎肉体的人，哦，他是没有办法顺服律法的，因为呢他根本打从心底，哦，就是不服神啊，哦，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看见，如果你跟神作对，你怎么会得到生命平安呢？对不对？你一定是要随从圣灵，你才能够得到这些好处嘛，才能够得到生命平安嘛。你随从肉体呢，你就是一个跟神作对的人，你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呢？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你就是要跟随圣灵，哦，好，最后我们要看到跟随圣灵的人所带来的福气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了，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属基督的，我们就是属神的。这边特别有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其实都是指圣灵，哦，这边不是说有三个灵，哦，不同的灵，一个是神的灵，一个是基督的灵，一个是圣灵，没有。在这边其实它就是表明了，啊，三位一体的神，哦，都是这个，哦，都是同一位。所以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既然呢神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我们是属于圣灵的人。所以只要我们相信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就是属于圣灵的人，我们不属于肉体，哦，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那人若没有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你有没有圣灵？你如果有圣灵， 你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因为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看见保罗说，基督如果在我们心里啊，身体就会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有另外一种翻译会，我们会更清楚，就是但是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虽然你的身体因为你的罪的缘故确实是必死的，但因着你的称义，圣灵却是生命。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一定能够复活，知道吗？所以今天你会不会复活？死了以后会不会复活？会不会，弟兄姐妹？一定会嘛，对不对？因为你有圣灵你才会复活啊。你没有圣灵的话呢，你再宣告100次也不会复活。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能够复活，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基督徒仍然必须经过死亡这个过程，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嘛，罪的工价就是死，你一定要经过这一道手续，你一定要经过死亡这个过程。这个跟没有信主的一样，我们一定会经过死亡，可是因为我们跟他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还会再复活过来，而且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抱歉，他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了。因此呢，保罗才在第十一节更进一步的说到，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这个灵当然就是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就是父神，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个是圣灵第四个给我们的福气。从我们所读到的这一章里面的1到11节里面呢，我们看见随从圣灵呢，就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福气在这么当中。所以当我们一开始提到圣灵是怎么样一位神，圣灵从哪里而来，圣灵今天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怎么来认识他？透过今天读的1到11节，我们发现原来圣灵已经带给我们这些好处了，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把今天的这个随从圣灵的福分信息的重点我们再来复习一遍。第一个好处是什么？一同的来读，请。生命之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所以你要摆脱罪，你要摆脱那个死亡的气氛，你一定要活在圣灵里面才有可能。第二个呢，福分是什么？神的儿子让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是你跟随圣灵啊，你就会往成圣的目标，完全的目标一直在前进，你就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所以呢，律法的意义呢，可以实现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第三个好处，随从圣灵的人将得着生命平安。所以啊，我们要享受生，我们都想要得到生命，对不对？我们都想要时时刻刻经历那个平安，得到平安，那你就要跟随圣灵。第四个呢，神将借由内住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复活。所以你看到这四个好处从过去、现在、未来都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用了一点点的时间来认识圣灵是谁。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真神其中的一位，主啊，而且这位真神今天也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或许我们常常觉得我跟他不太熟悉，我跟他有点陌生，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想法是圣灵的带领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但是不要害怕，透过亲近神，透过读你的话语，透过常常的安静，主，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认识明白 哦，原来这是出于圣灵，原来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谢谢你把跟随圣灵各样的福分都赏赐给了我们。也许我们也常常搞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我们就要来经历，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的。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来享受各样属灵的好处，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在生活中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来一同的用满有能力这首回应诗歌来赞美神哦。一起来，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住在我里面坐着。我们一起起，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再从头，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了你，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海的深有鱼。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海的深有鱼。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要邀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为自己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你有什么摆脱不掉的？你有什么忧虑？有什么的困扰是一直缠绕在你心中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同来为自己祷告，请。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充满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是的，因为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是的，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的罪恶，是因为圣灵今天就在我们的心中，要让我们从罪和死的这个律当中得到释放，得到全然的解放。主啊，是的，摆脱，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摆脱过去那些过去的坏习惯或过去的罪恶，不再让他们来困扰我们、捆锁我们。主啊，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来得着这属天的平安和生命。是的，求你也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帮助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中继续欢欢喜喜的来仰望你这位真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继续来向你宣告，活在这样一个有福的确据里面。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差派圣灵来到这个世上，住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是的，有许多我们过去一直摆脱不掉的坏习惯、恶习，一直困扰着我们。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所以我们要来向这个宝贝来发出求救，来向他祷告，靠着他，我们要摆脱这些过去困扰我们、残累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我们要继续来投靠你，跟随圣灵的引导，因为跟随圣灵的人大得好处，有生命平安会一直跟随着他们，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主啊，而且透过跟随圣灵，让圣灵一直活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里面，将来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一定可以复活过来。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属天的福分，我们常常因为一些的小问题、小困扰而忘记了我们有这么大的益处，有这么大的好处。愿圣灵透过我们每天亲近你，时时刻刻的感化我们、提醒我们。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默祷，也可以彼此交通。